今天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我的题目叫王的出现。好，王的出现，这是我早上三点临时改的题目，王的出现。哈，我以为我三点睡不着觉，结果神跟我说你要改王的出现。我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个是一到二节百姓的期待，第二个是三到十四节扫罗的品格，然后第三个是十五到二十七节撒母耳的顺服。好，我们从这边来看啊，其实王的出现呢有两个应许。第一个呢是对以色列的应许，因为以色列他从一个混乱的士师的时代变成了君王的时代，即使神告诉以色列民说这个士师的安排是比较好的，但是以色列民他们不想啊，他们不想，简单说就是他们不想，所以呢他们还是想要用自己的心意去问神能不能够成全他。所以呢当扫罗出现的时候呢，这其实是神就准了你们的祷告。好，你不要用神的 plan 没关系，你用你的 plan， 好，父神还是帮助你，好，父神还是成全你。然后第二个呢是扫罗自己进到一个应许里面，因为扫罗他就变成了一个王，所以呢这是一个双重的应许，一个是对整个以色列百姓，一个是对扫罗个人。这个过程呢，你看今天第九章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神的铺陈。这个铺陈计划感觉真的好像一部戏哈，一部电影，真的是很特别。怎么会是用这种方法钓了几头驴，然后让他们见面，然后就高利变成王了呢？这怎么是这种铺陈呢？所以呢其实呢在神的铺陈的过程中，也要这个器皿的配合，器皿的顺服。因为我相信撒母耳和扫罗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都不知道下一秒会是如何，也很难想象，也想象不到，只有神是那个导演，然后下面的器皿呢就是照做，敬畏神顺服神的照做。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看你就知道，其实这两个器皿是不容易，这个扫罗和撒母耳两个人是不容易的。好，第一个呢，第一到二节百姓的期待，因为百姓的期待呢其实神早就讲了嘛，耶和华看的是内心，不看的是外表，但是呢人就是看的就是外表。所以呢真的就是当这个神明白以色列民的心意的时候，他就是要像列国一样，不，他其实是在拒绝神啊，他不要有一个神特别的恩宠，他要有跟世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呢他跟神说我只要那个第二选择就好了，我不要神你给我的最好选择，因为或许神的最好选择不好走，而且你无法掌握，你不知道下一秒是怎么样。所以呢有很多基督徒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就这样子平平顺顺的过就好了，有很多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 OK， 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职场，我已经说服我自己了，这样 OK 了，就你神你就让我这样吧，把它掩盖吧。就好像牧师上个礼拜所讲的，那夫妻关系都已经是这样了，都几十年都 OK 了，为什么还要再挖出来再打个擂台，何苦，你那么闲吗？好，但是呢这是神的最高心意，而人想要的呢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过活，觉得呢虽然说理性明白神掌权，但是人还是因为信心嘛，还是觉得说哎，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平平四平八稳的过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呢，我们已经信主依靠神了，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过活了，也不用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计划我们的生活了，因为呢这已经不在我们的手中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以色列民不明白，但是没关系，父神就是父神，他还是成全你。好，你要第二选择我就给你第二选择。所以呢这个扫罗的出现呢就是完全符合以色列民的期待，就是国金刚刚讲的大富高富帅，大能的勇士，大财主，长得又高，外表的那种完美人的想要的憧憬的感觉呢全部都在扫罗的身上。 所以你看这扫罗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就给人家一个很有好印象的年轻人啊，他可能很有魅力啊，再加上如果这个人有美好的品格的话，其实是人见人爱。所以扫罗呢就在一个这样的高民意支持下呢就做王了，很像马英九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做王了。所以呢其实扫罗的出现呢，这个王的出现呢，是神给了以色列百姓符合他的期待，符合他的期待，神回应了这个祷告。那到了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呢，是扫罗他个人要进到命定，个人要进到应许的里面。其实扫罗是一个便雅悯人啊，到了后面你就知道了，我只是在所有支派里面最小的，我怎么会被人所仰慕呢？他自己都不能明白他即将要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一个扫罗他只是要帮父亲去找驴而已，他只是要帮父亲去找驴而已，他没有想到这个寻驴之旅就会变成了一个人生进到极大转变的一个转捩点。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啊，我们的生命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但是它可能会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极大的转捩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一直困在这个事情的本身，你不需要一直困在事情的本身，因为你一直困在那边，你就会觉得一直问为什么，怎么会，那神你在哪里，我们就会陷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要想，这个扫罗去寻驴其实本身就很奇怪，他们家这么有钱，掉了几只驴很严重吗？就算要去找驴需要派自己的儿子去找吗？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而且呢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呢，其实找不到也就算了，还要去问神人呢、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可以明白，如果今天扫罗他是一个心思意念锁在现况的困境的人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他可能内心就开始有一些苦读啊，不能领受啊，不能明白，那他可能就会延迟了进到他的命定应许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里面，因为他是自己的心思意念系辖制了自己，他不能够明白这是一个神的计划。那当然他是不能明白，但是如果说今天他有一个美好的品格的话呢，其实呢他就可以被神开路，被神掌管。其实从扫罗寻驴的这个过程，我看到他几个品格。第一个是顺服的品格，其实他顺服他的父亲去寻驴。然后第二个呢，他有一个体贴父亲的心，好，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去找驴找了很久了，如果呢他再不往回走，父亲呢不会为驴挂心，反而为我们的生命危险而担忧。所以呢其实呢他是有一个明白，他体贴父亲的心，他知道他纵使最后达不到目的呢，他也不要让父亲有第二份更深层的担忧在里面。所以他有一个体贴父亲的心，而且再来呢他有一个尊荣父亲的心，就是呢这个父亲所交办的呢他是尽力要去做，做不到呢他也要用尽最后的方法。好，有仆人跟他说去找神人，他就说好，我们就去试试看。所以你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扫罗呢是一个非常顺服而且体贴父亲，尊荣父亲，而且重点呢是他相信神，因为他愿意去找神人，就是找先知先见嘛，就表示呢他相信神嘛。你今天一个先知为你发预言，你会相信他的话是因为你相信神嘛。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那些先知跟你讲什么对你都是没有东西的嘛。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扫罗也有一个相信神，顺服神，敬畏神的一颗心。所以呢今天呢神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像扫罗这样的一个器皿，他不但呢是对整个以色列民的祷告的回应，同时也是对于扫罗这个器皿进入命定的一个回应。所以呢神对扫罗的心意呢其实一开始就是真心的，一开始就是真心的，他不是抱着一个就是说好啦你要 second choice 我就给你 second choice 啦，然后我就选了一个 最后会跌倒败坏的人呐、让他撑不下去，然后最后证明你们是错的。不，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良善、纯全、丰富的慈爱的一个父神。他拣选扫罗的心意是真的，他不是一开始就要看扫罗败坏，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对扫罗而言呢，这是一个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拣选。但是因为扫罗本身呢，也有被拣选的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是一个美好的器皿在神的里面。所以真的就像军发刚刚讲的，人生很长啊，人生你可以说很短，也可以说很长。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被神拣选的。但是你能不能够持守到终点呢？这个你不能怪神的，这是自己要去持守，自己要去面对，时时刻刻敬畏神。所以呢，从我们看扫罗一开始被拣选呢，我们要相信呢，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呢，其实神的铺陈呢，这个器皿的回应是很重要，是很重要。到了第三段，第三段是15到27节，是撒母耳的顺服。其实扫罗能够做王，撒母耳是一个极大的关键来的。因为当时撒母耳已经是士师了，他是被神拣选高立的士师，而且呢，他年纪老迈，他要传承给他的儿子。好，在当时的年代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的儿子不行嘛，不听神的道，也不听撒母耳的话，所以呢，在这个一个过程中呢，是已经被逼到一个死角，让这个神的百姓不得不要去弃绝这个撒母耳的儿子，要一个新的君王。所以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撒母耳就是这样听命去寻找一个新王了。其实我这样看这一段呢，我觉得其实撒母耳是一个蛮大的顺服，因为撒母耳没有私心，而且他也没有苦读啊。今天神你用我到了这把年纪，我竟然无法传承下去，我的孩子竟然被厌弃，没有办法成为君王，你还要叫我本人再去找一个新王，真的是好狠啊，哈，神好狠啊。你弃绝我的孩子就算了，你还要我自己再为你去找一个新的啊？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你叫别人去做这件事，你不要叫我去做这件事。但是撒母耳呢都没有这些苦读，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呢是时时刻刻聆听神，而且时时刻刻的体贴神，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撒母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够亲密，所以呢，这一些邪情私欲也好，苦读仇敌的蒙蔽whatever 这些都好呢，都没有进到撒母耳的里面，反而是撒母耳呢非常积极的遵照神的指示，前一天就已经去了，前一天就去那边等了。那这个神的铺陈呢，其实是神的手就在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少女呢其实是一个印证，他们见到了这个几个少女，这几个少女呢就是知道撒母耳人在哪里。所以呢，神让扫罗遇到这些少女，然后告诉他们所谓的这个神人先见呢，他在哪里。所以呢，扫罗就这样子过去。其实扫罗在他的心里只以为我只是要问自己的事情而已，但是他没有想到今天撒母耳要告诉他的是我要神叫我高立你为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真的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对环境的看见，我们要去思想神在我们这样的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有一个怎样的心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撒母耳真的是非常的顺服神，而且他顺服神顺服的程度到呢，扫罗还没有做王就已经尊荣扫罗了。这个表现其实是一个尊荣神的表现，因为撒母耳已经知道神高立了扫罗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这是神所拣选的权柄。所以呢，即使是要由撒母耳亲自的来高立他，而且他现在还不是王，但是撒母耳已经明白。所以撒母耳呢一开始呢就非常的爱扫罗，而且对扫罗也很尊荣，甚至呢为扫罗代祷，帮助他让扫罗要进到一个王的命定的里面。 所以你看这撒母耳做了些什么事呢？他前一天就去等了，然后到了当天，他与撒母耳一同，他与扫罗一同坐席，而且撒母耳安排扫罗坐在首位，就是第一个位置，而且为他预备了一份祭肉，还一同到房顶上搓化到次日的清早起床。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你可以知道其实撒母耳为什么要对扫罗这么特别。当时扫罗什么都还不是，他只是一个便雅悯支派最小的，好，便雅悯支派的人而已，而且他只是一个要去找驴找不到要去问撒母耳的人而已，他还是 nobody。 但是为什么撒母耳他要做到这种程度？那就是因为他顺服神，他体贴神，他尊荣神，而且他看到了这个扫罗的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一个要做权柄的人呢，他要先学会如何与权柄相处，对待上面的权柄，他才能够做权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扫罗的生命中呢，其实他对他的父亲就是又体贴又顺服又尊荣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呢，让撒母耳呢也相信神的拣选是真的不是只看外表而已。我相信神对扫罗的拣选真的不是只看外表而已，也是看了他的内心。所以呢，从这两个人，从扫罗和撒母耳的这两个器皿来看整个王的出现的这个故事，神的铺陈呢，真的是神有他的美好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呢是需要好的器皿去搭配。扫罗和撒母耳呢，他们两个都是顺服、体贴父，然后明白什么是尊荣、有美好品格的人，而且重点是他们非常的信靠神，而且呢，他们放下了自己的设限，对于环境的设限，对于他们此刻遭遇的设限，真的是放下了。在一个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呢，仍然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神回应了以色列和扫罗个人进入命定、进入应许的计划里面呢，真的是要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预备。这个预备呢是聆听神，这个预备是聆听神。若扫罗不愿意去找先知，若撒母耳不愿意去听神的声音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一些优质的品格呢，是很难靠着自己去摸索的。而且他们对未来的过程都不明白，但是他们现在此刻是进到了一个挫折的光景里面，他们也不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呢，聆听神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要用我们，所以我们呢，唯有放下自己的看见去追求神，才能够进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做一点的补充的回应，因为我想刚才两位同工都在分享，从一个角度是看到一个人的命定啊，一个人神对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计划啊，那这个计划或者说在神面前的一个命定怎么样成就啊，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那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像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很常我们就会看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怎么样，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后来怎么样信主，然后来怎么样蒙召，怎么样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走上了他的命定。很常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可是今天如果我们退到更高一个层次来看神在其中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或者说我们更能够体会一样事情，是其实这都不是神的计划，这都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原先的心意，他本来就不想要立王，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神就是要做他们的引领。可是当人不愿意接受神的最好的计划，就是神有 A 计划，可是人不想神的这个 A 计划，而人硬硬说我要有 B 计划啊，我要有一个王。所以当人硬硬要脱离神的计划， 要用人的计划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所以这张里头我看怎么看神呢，你看到神会迁就人的需要并且给予引领。哇，这个很惊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偏离了神的旨意，神是不会听你的祷告的。其实也不一定哦。当人同心合意的求的时候，哪怕你不要神的旨意，你要你想要的计划，当你同心祷告的时候，神还是会迁就。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你对你的儿女有一个计划，可是你的儿女不要，他硬硬跟你求另外一个他想要的，不是你认为最好的。最后你有时候他求多了，哎呀，好了好了，给你。就是你会看到神就接受了人的 B 计划，然后不但是接受，而且神也真的就听了人的祷告。好啊，那你既然要这样子，好，我也会拣选，好，就从你们当中，从人的角度可以看得到、可以选得到的啊，最高头大马的、最英俊潇洒的啊、最有作为的啊，就是个这个，那就一路就引领他，一路在引导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不但是当人选择了赐好的，神还是可以用他，而且神也告诉撒母耳说啊，就是他就是那一个要来兴起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那一位王。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真的看到，很常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有人追求对象啊，或者有人想要做某一些事情啊，我们都有一些想法，那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想法求。当你求的时候，诶，你也发现神真的开路哦，而神也就让这个人出现哦，所以你就确定说啊，这就是神的心意了了。诶，其实从今天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一个东西，有时候人应求了，事情好像都出现了，好像引领了，但是这未必是神的 A 计划，未必是神最高的计划，只是因为当人不想要那个最好的，我这样就可以了了，我要吃好的就可以了了。可是这个吃好会受很多苦哦，啊，就是包括当人要立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儿女啊、你的后代啊，你们都会受很多苦啊。但是人说我要啊，我就是要啊，好啊，神就会迁就人，可是人就选择了吃好的，在吃好的当中，神仍然有引领。而且我们看到神是他是预知未来的嘛，神全知嘛，他也知道扫罗走到某一天啊，他会变质，他会败坏。我相信从神的全知里头他也知道。可是神看到当这个器皿在这个时间点兴起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发挥他的功能，仍然可以起着来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这个作为的时候，神仍然可以用他。所以从今天这一点，我就看到一个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就像今天我看一个人不完全，其实有时候看一个人不完全，我们就觉得不大敢用他，甚至觉得不能用他。可是其实回过头看，我自己就完全吗？我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不完全啊，可是神仍然可以用。就像扫罗明明不是一个完全的，可是神仍然可以用他。就是用到哪一天，如果你真的不肯听话，而你继续一意孤行而变质的时候，当下你就失去了那个可以备用的机会。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感恩，其实神今天真的可以用我们任何一个人。你说我很不完全，没关系啊。就像很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就用他传福音，他可能还有一堆坏习惯，可是神还可以用他做见证，只是一路一路成长，一路一路改变。好，就像我们今天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还在继续改变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原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神会迁就并且引领。然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越要看到原来神既然是用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引导我们，我们是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突破，来 进到神更美好的一个心意当中，免得晚节不保，就是后来却失落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更明白我们的这位天父，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每一个生命当中，他用爱来牵引我们每一个人。好，我想师母想分享吗？
弟兄姐妹早，今天早晨我看的一个角度哈，是从有点像伟浩所分享的，但是我给他一个题目叫人求人的事，但是神显神的心意。怎么说呢？就是扫罗是因为他有需要，但是他懂得要求问神，求问先知先见。那但是在这一件小事情上，其实撒母耳很早就知道神的启示了，领受了前一天。所以当这个扫罗出现的时候，撒母耳就告诉他，你所担心的事不用担心，那个是人的事，但是反而隔天撒母耳要跟他说的是神的事，神要高立他为王，然后一些的先知启示的预言和征兆啊。那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一个思想，当十多年前神呼召我，他说这是 last call， 你要出来，没有，还没有 last call 的时候，就是我要那个时候牧师在我以前的教会服侍，从香港回来他服侍，后来一年多左右，因为孩子还小，所以我心里想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收入，因为孩子要学琴啊，要什么，这些都是额外的需要。那我心里说，如果省省可能还可以过，但是还是需要多几百块。所以那时我的一个心意只是想，如果我可以部分时间做一些工，我还可以顾孩子就很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意只是想说，做几个钟头的工，那能够在哪里做工呢？大概就是幼稚园啊，这些学前教育。但是没有想到，当我这个意念萌起的时候，其实神就预备，后来半年以后，神带我的是进入学前的教育，以致受装备到服侍，到最后神告诉我 last call， 叫我回到那个呼召命定里面。所以其实当我今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感谢神，因为我愿意寻求神，我愿意有一个需要，我祷告的时候神就为我开路。在那个过程里面，虽然是心中有很多的不愿意，不容易顺服的，甚至我问十个人给我的答案都是你要拿起这一个幼稚园的校长的职位。那个时候我知道要付的代价很大，但是回头我这样一看，这岂不是神的心意在一路预备我装备我。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有很大的挣扎，我说我只要几百块，但是我最后不是得几百块，是付上我的不能陪孩子，要很多的代价钱财上面没有很多，但是是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我感谢神，因为神用我，神愿意陶造我，当我愿意听神。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凡事来到神的面前，哪怕我们觉得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其实神有更美的心意要带我们走。但是当我们不会寻求神听神的时候，恐怕我们这一生都在自己在忙乱，走不进神要给我们的心意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凡事依靠神，寻求神，也让我们就能够进到神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个呼召。过程当中可短可长，但是也可以是熬炼我们的人生。求神帮助我们，在再一次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对我们个人有怎么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已经尽到我们的呼召了吗？